小说剧舞者，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，主播张文天，第二十一集。
这是我的电话，如果有叫金奎的人过来取他的东西，你一定要让他打这个电话找我。
老板收下了纸条。
好，没问题。
老板说完便去忙他的事儿。高淳又追问了一句，
如果他不打，你一定打这个电话告诉我。
高淳道了谢，转身出了车库。谁知刚走几步，作坊老板就在身后叫他。
原来就在这儿还住着一女孩呢，和她爸妈住一块儿，你要找他们吗？
高淳迟疑地停下脚步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
还住着一个女孩？
哦，就一家三口那个呀，你要吗？
哦，好的好的。
一小时以后，高淳驾车来到了南城的一条旧街，走进了这里的一座旧楼。这种随时可能拆迁的旧楼在北京已经不多见了，光线昏暗，楼道曲折，住户拥挤，倒也别是一番风景。楼道里飘荡着一股炒菜的油腥味儿。在一户人家的门口，高淳看见了正在捅着一只煤球炉子的李师傅。李师傅和李君君也看见高淳了，脸上现出了惊讶而又尴尬的表情。
啊，高淳哥，是你呀、啊！
君君还在那家餐厅里当收银员，见了高淳显得格外高兴。
高淳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现在干什么呢？怎么现在才来找我们呀？
李君君一连串的为什么令高淳不知道应该先回答哪一个。李师傅的妻子见了，在床上笑着说，
君君，你高淳哥还没有坐下，你让他坐下喘口气再说话。
李师傅听了埋怨了君君一句，
就是你高淳哥刚来，还没等人坐下，你就问这问那。你今天该看的书都看了吗？
早都看完了，天天书书书的，也不怕把人家累死。
君君说着撅起了嘴，不满地瞟着父亲。高淳看见了，忍不住笑了。高淳在李师傅家坐得很晚，期间李师傅问他，
哎，金奎还是没给你来信儿吧？我今天在我上班的那个路口碰上了云朗的一个熟人，过去跟我一起在酒楼当杂工的一个同事，他还跟我说起那个杨峰来着呢。
哦，哪个杨峰？
高淳故意问了一句。
就是追金奎的那个杨峰啊，你忘了？哎呀，我原来的同事跟我说，杨峰没跟金奎结婚，他看见了杨峰现在找的那个女人，听说也是个舞蹈演员，杨峰带那个女孩到我以前工作过的那酒楼吃过饭，两个人出双入对的，十分亲热，一看就是那种关系，真的不是金奎。
高淳听了心里不觉一动，
那他说没说金奎现在在哪儿，还被他爸关在家里？
哎，那倒没有，听那同事说金奎已经很长时间没在云朗露面了，听说他爸爸把他送到国外上学去了。
高淳听了心里不觉一凉，想了一下对李师傅说，
不可能啊， 他们家的买卖都快垮了，哪儿来的钱送他出国留学？
李师傅听了，想当然的回答：“
肯定是有人出钱呗。金家有金葵这么一朵鲜花，还怕不招蜂引蝶？哦，招商引资。”
高淳仍然有些疑问：“
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哎，就是听我那个熟人说的呀。云朗就是那么大点地方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哦，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坏事。
那他到哪个国家留学去了？
这我就不知道了。
听了李师傅的话，高淳刚刚燃烧的目光又枯萎了下去，屋里一时没了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才听到高淳有气无力地问：“
他出国还是学舞蹈吗？”
李师傅点了点头，又摇了一下头，全都是似是而非。高淳又默默地坐了一会儿，才站起身来：“
李师傅，我走了，哪天再过来看你们。”
高淳说完，心情犹豫地走了出去。回到车上，高淳习惯地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，突然发现今天是8月11日。
8月11，今天是金葵的生日。
高淳愣了一下，风一般的把车向前开去。他在一处糕点房前停下了车，快步地跑了进去。
小姐，我买一个生日蛋糕。
糕点房制作间的师傅正收拾着工作案子准备下班，前台的小姐回头看了看制作间，又有些为难地看着高淳：“
这位先生，我们……”
高淳知道收银台小姐的为难，赶紧补了一句：“
小姐，麻烦你帮我跟岸上的师傅说说，我这个蛋糕是给
您家里老人买的吗？”
小姐答问了一句：“
对对，刚下班。”
高淳赶紧应承下来，他知道孝心总是能够感动人的。“
我可以付双份的钱。”
前台的小姐看着他转身进了制作间，他和制作间里的师傅说了一会儿，走了出来。“
好吧，您交款吧。”“
谢谢，谢谢。”
高淳千恩万谢，将双份的钱递了过去。谁知小姐只收了一份的钱，却将余下的钱退了回来。“
我们是信得过企业，不能多收您的钱。”
高淳听了更受感动，只好一个劲儿地点头称谢。离开糕点房，高淳临时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。他将蛋糕放在桌子上，将生日的蜡烛点燃了。天色已晚，高淳没有点灯，昏黄的蜡烛辉映着蛋糕上五彩缤纷的色彩，显得桌子上十分生动。高淳的眼里充满了深情和渴望，他轻轻地说：“
金葵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许个愿吧。”
高淳说着闭上了眼睛，在心里默默地为金葵祈祷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睁开了眼睛，眼角已经涌上了泪，他强忍着挤出了一丝笑：“
金葵，该吹蜡烛了。”
静静的夜晚没有回答。高淳转眼看向窗外，天上月儿正圆。“
金葵，你是让我帮你吹蜡烛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替你吹。”
高淳说完，一口吹灭了蜡烛。 子里一下子暗了下来，只有天上的月亮显得更亮更圆。高淳的耳边又不禁响起了《冰火之恋》的配乐，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那熟悉的旋律。高淳突然站起身来，从他的旅行包里拿出了那对舞鞋，那是他和金奎跳舞蹈《冰火之恋》时穿过的舞鞋。睹物思人，旋律也在，舞鞋也在，只是昔人已去，不知何日才能相见。高淳手捧舞鞋，手在不住地颤抖着。
金奎，你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
高淳终于忍不住流下泪来。第二天，高淳陪着周新在戒台寺画了一天的松树，回城以后天已经彻底的黑下来了。在路上等红灯，他的手机忽然响了，来电显示竟是陆子强的号码。高淳慌忙地将手机的铃声按断，几秒钟后手机铃声又愤愤然地卷土重来。高淳无奈，索性把手机的电源关掉了。高淳两次都不接电话，同车的周鑫不免有些疑惑。
哎，干嘛把电话关了？怎么不接呀？
高淳赶紧遮掩着。
哦，没事，一个无聊的人。
周鑫扫了高淳一眼，笑了笑。
哼，女人？
不是，男人。
哦。
周鑫点点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好奇地问：
哎，你交女朋友了吗？
见高淳没有回答，便笑了。
漂亮小伙子，没一个不花的，以为自己有资本，不把女人当回事儿。
高淳听了，不觉有些不满。
哼，你这个岁数的女孩更可怕，男人爱上哪个女人，一般都是爱上她的人。女人要是爱上了哪个男人，一般都是爱上他的钱了，因为有钱呢，才会让女人觉得安全，才会让她放心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一切，包括艺术。
车子已经开到了高淳所住公寓的门口，两个人本来都是无所指的玩笑话，唯有高淳最后的一句话情不自禁地说到了金奎，那是他自己心里的痛处，但周鑫却误以为高淳在说自己，不由得沉默了。他在车上愣了一会儿，才推开了车门。
我不知道我给公司的老板当秘书这件事儿，为什么让你得出这种结论？我不想解释什么，你愿意怎么想，就怎么想吧。谢谢你这一天的辛苦，这些天你帮了我很多忙，我会感谢你的。
说完，没等高淳回答，周鑫便下了车走进了楼门。车门被关上的一瞬间，坐在车里的高淳看到了挂在车前的那颗心形琉璃，心里又不由得酸酸的。他到现在也无法相信，他的金奎与他曾经山盟海誓的金奎，真的会为了钱或者是为了跳舞而跟着另一个他不爱的男人走了。金奎对高淳来说，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谜。从周鑫的住处离开以后，高淳漫无目的地开着车，开了很久，他才发现他前方的去向居然又是那个车库。 他把车停下来，在路边停了很久，才想起打开电话拨了陆子强的手机。陆子强的手机此时始终占线。高淳随后看到了他不知什么时候发来的一条召见的信息。高淳开车去了码头，陆子强此时正在游艇上与来宾纵酒。
来来，干了，
干了他。
看见高淳以后，他黑着脸将高淳带到船尾，冲着高淳便发了脾气：
你刚才到底干什么去了？我打你手机你为什么不接？为什么把手机关了？
高淳赶紧递上来已经编好的谎：
我手机没电了，一接就断，我刚充上电。
陆子强一听愣了一下，似乎相信了。
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消息？
您不是说有可疑的情况在打电话吗？这几天没什么可疑的情况，都挺正常的。
他今天都去哪儿了？
去庙里了。
去庙里干什么？
庙里有棵树。
陆老板，
前甲板上有人在叫陆子强：
要切蛋糕了，就等您了。
我告诉你，你干的这个事儿也是一门职业，你得有点职业道德。我要是发现你糊弄我，你可就拿不到我们谈的那个数了。
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尽力。
好，你走吧。
高淳离开游艇以后没有立刻离开码头，他坐在停在码头附近的车里，鬼使神差地等着陆子强出来。直到月到中天的时候，陆子强等人才尽兴出来了。一行人上了码头，分别坐上自己的车，才分了手。陆子强的奔驰车是最后一个离开的，他的车在前面开着，高淳的车在后面远远地跟着。直到陆子强拐到一个胡同，转进路边一个较大的院落时，高淳才在稍远的地方停了车。他步行走到宅院的门口，看到朱漆大门一侧的墙上有一个铁制的门牌，上面写着
仁里胡同3号。
高淳用手机存下这个地址，才默默地离开了。胡同里很静，空无一人。自从上次和周鑫分手以后，高淳以为周鑫不会再理他了，但两天之后周鑫又来了电话。
喂，高淳，您能到我住的公寓来一趟吗？
周鑫的话很客气，高淳清楚地注意到了周鑫使用了您字儿，他不好拒绝，便答应了。周鑫在自己的画室里接待了高淳，这个画室是公寓里最大的一间屋子。此时画室里已经泡好了两杯清茶，并支着一张画板，画板上已经勾勒出了一个年轻男子的素描半身。在画板的对面，阳光倾泻的窗台上，高淳被周鑫请到了那儿，做了他临摹的模特。高淳的轮廓被午后的阳光镀得很亮，他的皮肤华丽如缎，线条起伏有致。画板上渐渐有形的那张面孔标志得几乎完美无缺。时间在一点点地过去，日落而来的阴影改变了周鑫画室的调子，画板上刚刚着色的高淳显得忧郁冰冷。画者与模特在燃亮电灯的同时都已离开了原位，并挤进厨房共同制作他们简单而不失时尚的晚餐。晚餐后，周鑫在客厅里又对画上的高淳做了一番修改，他用绿色修补着高淳颈上的琉璃，试图再显得玉石般晶莹的光泽。 见高纯洗完碗筷从厨房里走出来，便笑着问了一句：
这脖子上戴的琉璃好像不是男人戴的东西。
高纯看着画上的自己反问了一句：
这也分男女？
当然了，男人最多戴一块不加雕琢的璞玉，很少有戴新的。新型的首饰嘛，一般象征感情，感情是女人才关心的东西。
高纯想苦笑一下却没有成功，那样子很是尴尬。
女人真的在乎感情？
一般是这样吧，男人更在乎事业，太儿女情长就不是男人了，也没出息。女人就不一样了，女人很在乎内心的情感，对父母啊，对孩子，特别是对自己爱的人。
没有例外吗？
当然有，什么事都有例外吗？我说的是一般。
不是说女人一般都最爱钱吗？
那是另一回事儿，你扯了另一个范畴的话题。
周欣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，回答完以后他顿了一下，又对高纯说：
你真的以为我是一个庸俗的女人吗？
高纯愣了一下回答：
没有啊，我并不那么认为啊。
那你为什么总在我面前说那样的话呢？
我说什么了？我只是就一般而言，并没有任何针对性，也不是单指你。
周欣用近乎哀怨的眼神瞅着高纯。
我跟你说，我对您这两次说的话很在意的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舞者》。